巡查安院王守仁奉皇帝旨意到山东巡查，护驾的军兵和将官1000多人，他们就露宿在黄河北岸，搭的帐篷，支起了行营。哪知道半夜来了个蒙面人来盗取皇帝的金牌。这个蒙面人身情如燕，武艺高强，看守金牌的四员将杜天、杜亮、郝大勇、郝大猛不是他的对手，四个愣没打过一个。贼人没费吹灰之力就把金牌盗走了，走后又飞刀祭奠，字典上写了四句诗。王守仁看罢字典给众人分析，盗金牌字典者是个女子，如果我没猜错可能叫金凤，不知这金凤是谁。焦老英雄，众位弟兄，你们谁知道啊？王大人一问金凤是谁，铁掌震乾坤老侠客一拍大腿，哎，王大人呐，你这一说我想起来，在武林中还真有这么一位，肯定是他。哦，老人家是谁呀？在山东地面女子练武可不少，而且功夫都不错，其中有一个女孩人称女圣人金凤凰，在这一带啊还有几句传说，人们赞成她飞抓安天下，银笔定山河，女中金凤凰展翅落高坡，说明这个人识的是飞抓银笔。这金凤凰可不是他的真名姓，只知道这个女子年龄不大，才华出众，赐笔则天皇后，性格豪放开朗，人长得貌美无双啊。人们呢都称她是武林中的金凤凰，有人说要能见她一面死了都值啊。有人称赞，也惹得一些人垂涎三尺，有许多武林败类奸阴邪道采花盗柳窃玉偷香为非作歹之徒，都打着金凤凰的主意。金凤凰对这种人心狠手黑，凶残毒辣，见一个宰一个，碰一对杀一双，所以武林上的贼寇啊都拿他起誓，我要是撒谎，我要是啊没说实话，就让我出门遭报应，出门就碰上金凤凰。那么金凤凰啥样谁也不知道，就听说他貌美如花，手段毒辣，大家听罢点点头，都觉得这金凤凰是个谜。王守仁说，老侠客你可知他的家乡住址姓名吗？哎，刚才我不说了吗，我就知道他是山东人，这一住哪儿叫啥我不知道。哎呀，这可难了，我上哪儿去找这金凤凰啊？金牌丢了这很了得，就如同丢了脑袋呀，大家也着急呀。就在这个功夫，突然外边噔噔噔噔跑进一个兵丁，来到里边躬身施礼，启禀安远大人，得知营外来了一个面罩黑纱之人，好像是个女子，在他的胸前挂着金牌，口口声声说要进里边面见大人，有事相商，现在在营外等候。就这句话，屋里汪啷一声就乱了，什么什么偷金牌的人来了，还把金牌挂在脖子上送上门来了，哎呦，好大的胆子，哼，他是欺负没人呐，抓他，对，把他宰了。王守仁说，慢，大家静一静，保释的你出去告诉那蒙面女子在帐外等候，等本院议事之后再请他进来。是，保释的转身走了。 王守仁跟大家商量怎么办。长吉说，大人有啥商量呢？既然盗金牌的自己送上门，还不快把他抓来等待核实。大人，我这就去。谅他个邪功挂小软弱身躯的女子有什么本领如此猖狂造次，这是目中无人。慕容豪也说，是啊，他敢闹公馆盗金牌，实属大逆不道，又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明目张胆的上这儿来了，这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我去教训教训他，这可了得了。
对，走，我也去。走啊，这样。
王守仁没有说话。王守仁不说话，众人光喊也不敢出去。为什么？没有命令。这王守仁呐，两眼盯着焦芳，那意思看看焦芳什么态度。再看老英雄微微一笑，对众人说，大家都坐好，长吉、慕容豪，你等切莫轻举妄动，稍安勿躁。外边来的这女子如果真是女圣人金凤凰，哼，别说你们几个娃娃，就是为师也未必能把她抓住。别说是抓住她，就能打她一掌，就算是位高手了。这句话大家都不干了。师父，真格的我们还不如一个女的呀，我们练了十好几年了，怎么白练了？我们吃干饭的，我们不服。哎，不服不行。王大人说，老侠客，那么这个事儿应该如何处理呢？这就怪了，昨天晚上偷了金牌，又祭奠刘刀，今天又挂着牌子跑这儿来了，他想干什么？安的什么心？姜老侠客没说话，两眼不住的看郭云、郭启龙。王大人，现在话我问你啊，你看他干嘛呀？难道他能抓这个金凤凰不成？其实焦芳想让郭云出出点子。你别看郭云岁数不大，武艺也不别人高多少，这个人呢，可是机灵鬼透亮背，小心豆子不吃亏啊，聪明过人，足智多谋，能言善辩，为人呢还挺固动，精鬼点子。他要犯起坏呀、啊，能是六坏加一坏，奇坏无比。要不绿林道上好多人给他起个外号叫坏拐子呢。对自己人也经常开玩笑，因为王大人对他不了解，一来日子太短，有些拘束，接触又少；二来有尊卑的关系，随从怎么能跟大人随便说笑呢？所以啊，王守仁不理解。焦芳明白啊，心想这个事儿就得叫郭云、郭启龙想办法。郭云一看，哟，他明白了，哎呀，我是不是老头行哎？想把我给扔出去啊？我才不干呢，我歇会儿吧。他噌站起来了，双手一捂小腹，哎呦呦呦，肚子好疼。大人呐、啊，我到外边方便方便啊。说着，噌噌往外子呼。焦老侠客说，哎，回来，你小子装什么蒜，躲清净啊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看笑话怎么的？王大人，今天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，你就冲他要主意，他有主意便罢，如果拿不出主意来，你就治他个罪，打板子把他压起来。哟，郭启龙心想，师傅你干嘛呀？哎，师傅，咱爷俩没有过不去的地方啊，不就是那年我给你老的尿盆做了个窟窿，鞋壳里放了个蝎子吗？怎么今天想在这儿报复呢？老侠客说，你小子少耍贫嘴了啊，玩什么花舌子，这么紧要关头你还逗笑话，你是有意戏弄大人。说吧，冲着王守仁一递眼色。王守仁多精明啊，一点就透啊，马上把脸呱嗒就撂下来，啪一拍桌案，郭启龙你也太放肆，竟在本院面前装腔作势，昨晚丢失金牌你没有责任吗？你身为副千夫长，你干什么来的？啊，
此身失职而至啊。本院未曾知罪于你，已经是格外宽容。你不但不自责，反而嬉笑大仗，有失体统。穆尊长，轻蔑本院。来呀、啊，拉下去，重打80。
是。过来两个当差的，当一声上前闯，就把郭启龙的胳膊给掐住了，往上一提。郭启龙个矮，40多高，骨瘦如柴，这一架哟，两个小脚巴丫蹬的蹬的蹬的，大人息怒，小人有话请大人容禀。郭启龙有话快讲。大人，我不是有意袖手旁观，一来外边这个女的武艺高强，非我等所能制服，二来有大人和师傅在这，小弟怎敢多嘴，既然大人让我说，嘿嘿，那我就讲去呗。
好，你说吧。
大人，我这架着呢，可怎么说呀？再说下边等着打我板子呢。
王守仁偷偷的乐呀，一摆手叫差人下去。
郭元，你站起来讲。
哎，这回郭启龙啊肚子也不疼了，他清了清嗓子。
大人，孙子兵法云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想当初楚汉相争，霸王败在韩信手中，原因何在？只因韩信知道项羽性格，久败于他，是至骄兵自恃，终于垓下一战成功。
小方说，哎，你扯那么远干嘛呀？就讲今天的事儿。
哎，老恩师，不讲当初，怎么是现在呢？我想外边来这个女的，一定是女圣人金凤凰，别人没那么大的本领，没那么大的胆子，对金凤凰我略知一二。他的师父乃七大名医之首的断臂神尼，所以本领非凡。以我想，昨天他夜进营房，是有人主使奉命来刺杀大人而来，不用问，跟宁王有关。可是他见着大人为什么没杀，我就不明白了。没杀而盗走金牌，二次飞刀流血流失。可见这个女子主持正义，明辨是非，不愿意同反王同流合污，给自己留条退路。现在这个女子胸前挂着金牌又来了，说要见大人，可见他狂妄之极呀，没把我们这帮人放在眼里。依我看来，他来并非是想见大人你。
哦，此话怎讲？
你想啊，他要看你，为什么不直接入营呢？想见你昨天都见过了，何必盗金牌呢？二次回来，那你说他为谁而来？
这个嘛，嘿嘿嘿嘿，依我看，反正不是冲我，就我这模样，姥姥不疼，舅舅不爱，丈母娘见着下脚踹，
哎，他是不会见我的。你怎么又扯远了呢？那你说为谁呀？
我看不是冲我师父，就是冲我大哥常鹏英而来。
长吉常鹏英一听就愣了，二弟呀，此话怎讲？我不认识他，他见我干什么？
大哥，有那么句话呀，人怕出名，猪怕壮，人有名遭人嫉妒，猪长壮了就该杀。谁让你的名字响了？闹京城劫法场，白云观得宝刀，兴隆镇平黑店，四明山你闹个翻天地动啊。你不认识他，他知道你这个名。这个女子性高气傲，逞强好胜，什么金国不让须眉，总想压过男子。昨天你被假人头调走去四明山，这个女子就来闹公馆，分明这是反王两路进兵啊，想把你和大人置于死地。不料想你在四明山腾身脱三险，三刀杀四春，掌镇于化霄，最后师父又铁掌镇铜头，来个大获全胜。这个小女子金凤凰她能服气吗？心里不服，这才二反公馆， 找你跟师傅来了，要比个高低，论个上下。这回啊，说好便罢，说不好，大人恐怕你也落在他的手里。大人，这是我的判断，我可讲完了啊。撇打板子，这回就杀了我，我也没辙。这个女贼来了，你想办法对付吧。郭启龙说完，还把脖子往前一伸，弄了个挨刀的样子，大伙儿都笑了。焦芳也憋不住的乐，心想这小子真难斗啊。哎，启龙啊，你给出主意啊，你分析完了，你说怎么对待这女的？师傅，那该问你了，你是师傅比徒弟本领大呀。
切，
师傅啊，这方面不如你。哎呦，你承认了。嘿嘿，大人叫我出主意吗？好吧，你说吧。此人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敌。这个人在正邪之间，我们要能把他拉过来为我所用，我们到山东就多了帮手，如果推到宁王去，我们可就遭了殃了。想要是叫我把事办好，必须依我一件事，你们要是答应，我就给你们出主意，输了你们杀我，不听我的我不管。哎，好好好，那咱听你的。师傅，你听不听？听听听。好了，要是都依我，那中。大人呢，你就坐着啊，别动。师傅，大哥，来，跟我走。郭启龙把他师傅和长吉叫到外边必经之处。老恩师，你老人家就得屈尊跪体，亲自接待这个女的。
哎呀，郭云呐，我这么大岁数，跟搅和什么？我不管。
哎，老恩师，你要不去别人可都不行，就你的辈分大，能耐大，说实在的，那个金凤凰还就不服你。你要说好的，碍着面子才不跟你伸手，要不然呢，非和你交手不可。老人家，万一你要拜他手，哎呦，连徒弟我都受不了。师傅，听我的，没错，徒弟不会给你窟窿墙走。
哎，好吧，我听你一回。
转身又告诉长吉，你需要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。长吉点头，三个人回到了帐内。
大人下令吧，叫那个人进来。哎，诸位可不许多言啊，一切由我应酬。
就这样，焦芳在前，长吉在后，左右跟着郭云等人，大家呼噜呼噜呼噜来到了门外。抬头一瞧，果然对面站着一个人，身材很苗条，面罩轻纱，胸前挂着金牌，身穿青丝绸的短衣短靠，斜背百宝囊，往那一站，如同草地生花。老英雄焦芳抢步上前，抱拳拱手：“哎呀，女侠一向可好？我们奉了海外天子王大人之命前来迎接女侠客，请到里边叙话，大人正恭候光临。”这个女的一看接她这人是个年迈老者，须发洁白，觉得不好意思，飘飘下拜，给老侠客道了个万福，轻启朱唇，慢吐莺声：“嘿，这声音太好听了，真是娇滴滴的。老人家可是铁掌镇乾坤焦老侠客？”“
哎呀，不敢，正是老朽焦芳焦德远
啊。”“幸会幸会，久闻老人家大名，如雷贯耳，皓月当空，我这儿有礼了。”“
哎，我行将朽木之人，不用客气，请。”“
多谢，请。”这个女的点不客气，她大步蹭蹭蹭走在最前边，后边呼噜呼噜跟着。可是进来栅了门，突然她止住脚步，一转身她不走了。郭启龙赶紧过来：“哎，女圣人，请请。”“
不了，不必了，今天我来的本意是要取王守仁的首级，他虽然没有亲身迎接，焦老侠客接我，哎，也就够样了。
这就一张纸画个鼻子，好大的脸，冲老侠客，暂且记下王守仁这颗人头。我还有一件事要办。我说，你们这里谁是长吉长鹏英，给我出来，
快出来。
怎么没人说话呀？识时务者乃为俊杰。长鹏英，你出来放下宝刀，我呢叫你死得痛快，胆敢在我面前造次，哼，我今天把你碎尸万段。周围这帮人看着这个女的眨巴眨巴眼睛，心里佩服郭云呐、嘿，咱们算服了，郭云略视如神，这个丫头真找长吉呀。坏拐子郭启龙赶紧过来，女生请息怒，我家大人
正想你呢。
什么？你怎么说话？不不，我们家大人是想你啊。昨天晚上你盗走金牌没杀他，是你手下留情，古不胜感激，所以特别吩咐我一定请您到帐内说话。不必了。可你们为何管我叫女生啊？哦，是我家大人看了你的字典后判断出来的。天下女子练武者无数，谁有这么大本事啊？啊，你说我们的金牌搁多少人看着，你竟不费吹灰之力就到手了，易如反掌。呵呵，就得说女生有本事，在您的面前什么男子汉大丈夫都是大豆腐哟。这女的听得这么舒服。哎，你是谁呀？嘿嘿，我叫郭启龙。哟，你就是那个外号坏拐子啊。嘿嘿嘿，不敢当。你少耍贫嘴子，靠一边去。姓常的，你出来。萧芳几步来到切近，女侠，老朽还有话说。想你是女中圣人，说明懂礼义识大体。常言说得好，知人亦父，不能知一死。长鹏英是我的徒弟，我师徒栖身武林，哪点得罪你，望你原谅，但不能赶尽杀绝呀。那长鹏英现在成了国家的罪犯，流落江湖，太可怜了，闹得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。这次随大人出来是想立功，将来在圣上面前求得宝奏，以求天子赦免，好洗清不白之冤。但不知徒弟怎么冒犯女侠，看在我的份上，饶恕于他，请将金牌还与王大人吧。这女子闻听一阵冷笑，小老侠客，没你的事啊！我今天找的就是长吉长鹏英，姓常的，你给我